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。三章九节是非常奥秘的一个经节，保罗提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我们也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耕种的田地说出教会是生命的事，因此在教会里面有栽种的，有浇灌的，而种子呢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一来了就带来生命的开始，借着浇种的，借着浇灌的，提供一个合适良好的生长环境，神就叫它生长。接着保罗又说，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房屋是让人安息的地方，神在地上要找一个安息之处，而这安息之处呢，也就是今天的教会。教会一方面是神安息的地方，一方面也是见证神的地方，教会要成为神的见证。接着从第十节，保罗就把他的焦点转到建造这一件事情上。第十节，我造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保罗知道他的份，在生命的事上，他说他是栽种的，而在建造的事上呢，他是那立好根基的。保罗把他自己比成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从神那里接受了神的意象，接受了神的呼召，然后在他宣教之旅第二次当中来到了哥林多，在那边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建立了教会。他说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，而他呢就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立好了根基。每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其实就像工头一样，到一个新的地方传福音，带人得救，建立教会，而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你就立好了根基。一个房屋的建造，立根基是第一件事，根基立好了之后呢，会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因为这个房屋是属神的，不是说今天工头我立了根基，这房子就是我的，不是，这房子是神的，我是照着神的恩典先立了根基，之后呢，神会差遣很多他的工人在上面建造。但保罗提出一个警告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之后保罗会再回到怎么样在上面建造的事。接着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保罗照着神给他的恩典已经立好了根基，并且保罗非常郑重地宣告，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，教会是基督的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别的根基。对于真理的理解，对于实行的方法，对于敬拜的模式，甚至于教会的外观如何，教会内部的桌椅怎么排，洗礼该怎么实行，是不是长老智慧，这些都不是教会的根基。教会的根基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教会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，有这样的认识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心胸就会宽大起来，教会的接纳就会是全面的。因着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门别类，有各样纷争的情形，保罗就非常清楚地告诉圣徒们，教会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，没有人能立其他的根基。任何不同真理的认识，不同的实行的方法，这些都不是教会的根基。这是第一面。但第二面，我们要认识教会的根基既然是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呢，他是如此的丰富，他是如此的包罗万有。我们必须努力借着读经来更认识耶稣基督，更认识我们的根基到底包括哪些东西。 借着对耶稣基督更宽广的认识，我们就会发觉我们的根基真的是宽广的，我们就不会因某些真理认知的不同、解释的不同、实行的不同而有各样的分门别类。当然根基是一件事，根基已经立定了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但建造是另外一件事。接着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保罗马上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建造。有一种类型的建造呢，是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，另外一种呢，是用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。金银宝石都是非常贵重的材料，因此它建造的过程绝对是缓慢的，它的工程或许不是那么大。而草木禾秸呢，这些都是廉价的天然的材料，很容易一夕之间就做得非常的大。那到底什么是金银宝石呢？在预表中，圣经中的金子经常预表父神的生命和性情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从神那里接受那永远的生命，而这生命呢，就带来神圣生命的性情。借着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，神呢，就把他的性情编织在我们的生命中。神的属性是爱，是光，是圣，是义，就借着每天的编织，把一些神圣的性情编织到我们这个人里面。就像在雅各书一章十一节那边讲的，我们要为你们编上金辫。借着神圣的生命，神把他神圣的性情借着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活编织在我们里面。银呢，通常是指救赎，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讲到我们这个人天然的能力、天然的才干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然后才能够在神的建造上有份。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那边所讲的例子。有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把他的仆人叫来，叫他来管理家业，就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有给5000的，有给2000的，有给1000的。这里就说出天然的才干需要经过银子的救赎，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来做建造的工作。不是说我在外面我很会唱歌，来到教会就可以带领诗班；不是说我这个人天然口才很好，来到教会我就可以讲道。不是的，这天然的才能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才能够加入神建造的工作。什么是救赎呢？就是主权的转移。本来我很有口才，我讲话是要彰显我这个人知识渊博、知识丰富，但如果我今天是来为神做出口，我这口才的主权就必须转移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所讲的话不再是出于我，而是出于神。神的话经过我口才的发表，才能够真正达到人心的深处。讲到银子的救赎，而宝石呢，是经过高温高压而产生的。这讲到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，借着每天我们经历各样的环境，我们这个人被变化，成为晶莹剔透的宝石。因此金银宝石就是三一神、圣父、基督、圣灵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的工作。这些工作虽然是缓慢，却是确定的，都是有极高价值的。有人是用金银宝石在上面建造，也有人是用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。草木禾秸就讲到我们这个人按照我们天然的组成、天然的性情、天然的能力，也在教会中做建造的工作。一个建造是缓慢的，一个建造是快速的，一个建造是属天属神的，一个建造是属地属世的。结果13节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 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工程都是在做一个建造的工作。今天好像做的有的快，有的慢，有的珍贵，有的兴旺，但它真正的价值今天或许看不出来，但有一天那日子来到，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那日子会把它表明出来。怎么表明呢？因为有火要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今天大家都在做建造的工作，但这工程的品质今天似乎看不出来，但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用火来试验。接着十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一个金银宝石所构建的建筑，经过火了之后仍然存留，这样这个人就要得着赏赐。但如果你的建造是草木和秸，经过火之后草木和秸就全部烧掉了，虽然今天看起来好像又大又快，看起来又兴盛，但经过火一烧全部都烧光了。十五节说，工程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工程留下来的要得赏赐，工程被烧了，这个人要受亏损，但他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好像从火经过一般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，而这得救的恩典，得救的确据是稳固的。虽然我们一生的工作用草木和秸在上面建造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完全存不住，完全被烧毁，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功夫就要受到亏损，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仍然是得救的，虽然得救，却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建造必须是金银宝石，必须是三一神在我们身上一起的工作，让我们这个人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性情编织在其中，让我们服侍的才能都是经过救赎的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在圣灵的带领下被变化，慢慢的成熟，成为晶莹剔透的宝石，这样的建造才是能够耐火。若是在人天然的心思里用天然的能力和才能，虽然好像很短时间可以建造出一个伟大的工程，但这工程完全不能够耐火。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试验是要用火来试验，凡是不能耐火的工程，那一天全部都要烧掉。虽然我们仍然是得救的人，却好像从火经过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做建造的工作，求神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所建造的材料都是金银宝石，到那一天都能够耐火，那一天能够得到主的称赞，能够得到赏赐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教会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这根基已经立定，不需要再立其他的根基，而我们每天在上面建造，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学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让你的话每天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上，接受从神来的生命和性情，以及被圣灵在每天生活中的变化，让我们的工程那一天都能够耐火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祝福我的工作，祝福我的服事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